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35课，张老师将要讲的课题是伦理与自我观。亲爱的朋友，每个基督徒的一生中都会有些时候要孤军作战，没有同伴，也没有同情或安慰。那这个时候自我价值观如何就格外显得重要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环境中总是基督唯一的人，而我们是唯一的人，是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特定环境中总是基督唯一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们尽义务或担负我们的责任，替我们完成义务，也只有我们自己能代表自己做我们的工，背自己的担子。但那一日也是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站在神面前交账，为我们的行为交账。亲爱的朋友，来，这时候相信你和我一样期盼听到伦理与自我观。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今天讲第35课啊，我是张明牧师，我今天的题目是伦理与自我观。上次我讲了伦理与世界观，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什么是世界啊，对我们的伦理是很有关系的。今天呢，我们要讨论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与伦理很重要的，就是自我。基督徒怎么样看自己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这个人可不可以行善的呢？在伦理学上很重要。当然我讲过一课说人的无能啊，就是人是无能的啊，要神的力量才可以啊，要神的拯救才可以。那么一个基督徒已经得救了，我们再怎么样看自己呢？啊，这个在伦理学上是非常重要。因为从心理学来说，我们把自己看成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最后就变成怎么样的人了啊，真的。假如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最后你真是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假如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你就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人。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用的人，你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很奇怪的吧所以基督徒怎么样看自己呀啊，是很重要的。这个自我观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看自己。关于基督徒怎么样看自己呢，怎么样看自己呢，可以说一共也有三个看法啊。一般来说有三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呢，就是我是一个救人。救人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个圣经说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救人，没有更新的救人。有人说我是个老亚当，那个老我，这个老我老亚当这个救人呢是不行的，是犯罪的，是完全污秽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啊。那么这方面的看法呢有圣经的根据的吧啊，特别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先看看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我呀是没有用的啊，犯罪的，不行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看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全世界包括我在内，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啊，连一个明白的没有啊。还有呢，一同变为无用，无用没有用，连一个有用的人都没有啊，连一个行善的没有。这里不是什么连一个都没有，包括我在内，我不是一个行善的，我是那个没有用的、污秽的、犯罪的老我啊。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这里不是讲得很明白吗？在我这个，在我里头啊是没有良善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了，这在我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我就是在我的肉体里面啊，我是没有良善的啊，一点良善都没有。我只有立志为善，那个立志，但是行出来呢就往往行不出来，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的根据。那么还有，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二十七节啊，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啊，我们就看这句，就是我自己这个身体是要攻的，是要克服的啊。假如我不攻他，不克服他呢，那他就不服了啊，不服神的律法了啊，攻克己身。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啊，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那么这里啊，就说不再是我，就说这个我本身是不好的，不过现在活着的是另外一个人而已啊。那么不再是我了，我本身呢是个旧我，是不好的。按照这个看法呢，就是把这个我看成一个旧我、老我、犯罪的我。那么这个旧我呢，这种我呢，就是必须要打倒的啊，不能有任何的自夸的，因为我根本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自夸，必须要打倒它，甚至呢，要破碎它啊。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那里啊，马可福音十四章啊。我们翻开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三节，那么那里讲到有一个女人啊，当耶稣在坐席的时候啊，那么有个女人呢，就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这个女人拿了一瓶香膏来，打破玉瓶啊，这第三节那里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这一段圣经呢，被某些传道人呢拿来大讲。怎么样讲呢？说这个玉瓶啊，就是代表我们自己啊，这个自己要打破，要打碎的。然后呢，当这个自己打碎了，这个香膏的味儿就发出来了啊，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就是宣传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自我啊，必须要是破碎的啊。那么用这个方法解释这段圣经啊，有一点问题的哦，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任何的提议说呢，提示说这个香膏呢，这个瓶呢代表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你从这里看不出来，这个是一种解经的方法，这个灵异解经的方法，把一些圣经没有讲的东西看进去，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那么这种代表往往是很主观的啊。有人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啊，就是耶稣说这有一个人呢，他在半路上遇见贼了，他就说这个是他下到耶利哥去，就是他的灵命走下坡了啊，所以呢他就遇见盗贼了。这个也是没有根据的，把这个下到耶利哥去这个下就代表这个灵命走下坡啊，这个是非常的主观的。所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圣经是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我不是讲解经学，我相信各位在其他的 科目里面已经学过，或者将要学的解经学了，不是我的范围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自我是要破碎的啊，根据这点，这节圣经说这个自我是要破碎的，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起码呢，这个自我呢是怎么样呢？是软弱的啊。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一章27、28两节啊，圣经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错的，叫有智慧的惭愧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欺恶的，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哪有的。有人根据这段圣经的就说，你看我们基督徒啊都是愚错的没有智慧的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是卑贱的，我们也是无有的所以呢这个我呀就是这样子的，是软弱的，无能的，没有好处的，完全犯罪的，一无可夸的啊。那么关于这个一无可夸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9节。那么这里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软弱的是完全是靠主的能力而已我自己是一无可夸的那么这是第一种的自我观这第一种的自我观呢，就是看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假如有什么好处呢，就完全是主的恩典就是完全是主在我身上的能力而已，我自己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这种看法，这个自我观呢，把我看成是一个旧人，老亚当，老我没有用，犯罪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也有好处，它的好处呢就是呢能够叫我们谦卑不会叫我们骄傲那么但是它有没有不好处呢？也有的那么不好处在哪里呢？它的不好处呢就是往往叫我们呢就是过分的谦卑，所谓过分的谦卑就是很容易走极端呢我举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太太她上去做见证呢，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坏处都讲出来，说自己是一无好处，完全是个罪人那么又软弱，又不爱主，诗歌也不唱，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那么在那里流泪但是很奇怪他做一面做见证呢，我发现了做完见证呢，他好像有一种得意洋洋的态度当然这位太太我妈妈也认识他，我也认识他我发现了他是借助这个把自己说成一无好处，一无就是完全把自己贬得很低这个态度呢，来表扬自己，说你看我是多么谦卑，我多么肯认罪，大家理解吗？就是用这种方法，其实呢，这也是一种骄傲，就是因为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是应该谦卑的，就故意的把自己越弄得越卑越好那么显让别人呢就是表扬他，说他你看你这个人多么谦卑其实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呢？是看你的态度是不是自然的。假如那个态度是不自然的，那故意谦卑也变成一种是假谦卑了。还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这样说，他已经今年有70岁了吧，他说过这句话的时候有50岁。他说有人说我是笨蛋了，他说我很高兴有人叫我是笨蛋。他说我就是笨蛋。其实按照圣经来说呢，我们就是笨蛋，我们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智慧都没有所以我很喜乐有人说我是笨蛋。 我这样听了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啊。因为怎么样呢，这种自我观就是把自己看成一无好处，甚至是笨蛋，被人叫是笨蛋还感觉到很高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喜乐呢？我很怀疑，我感觉到是不自然的。为什么呢？我后来查考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哪里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哪里？我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啊。十一章的第十六节啊，保罗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渔网的。”你看，保罗就说：“你们不要把我看成是渔网的啊！”当然，他下面又说了，下面说：“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渔网人接纳啊。”那他下面那句话呢，并不是真的说他自己是一个渔网人，就是说。你们就是，假如是真的感觉到我渔网，那你就把我看成是一个，当作一个渔网人，一个不懂事的人，接纳我吧，接纳我的无知吧，他是那么个意思啊。但是前面一句就是讲得很清楚，人不可把我看作是渔网的。所以这位弟兄说自己是一个笨蛋啊，别人你讲的真对，我真是一个笨蛋，那不是一种谦卑，各位弟兄姐妹啊。那是一种这种自我观呢，走得极端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啊。其实呢，这样子来看自己啊，也是片面符合圣经而已啊。假如整个教会的人都持这种看法呢，也有严重的后果的。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就是叫人呢，教会的信徒呢，越来越变成软弱无力啊。人既然是这样子的，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既然我是这样子，我真是个罪人，我就是常常犯罪的啊！我真是见过这样的教会哇。那个牧师常常也是这样讲的，一讲到成圣这个道理呢，他就说啊，我们人是不能成圣的，我是个罪人，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他常常这样强调，他这样强调的时候呢，就变相的鼓励一些信徒呢，就是说，是啊，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常常犯罪的。那圣经也是这样说嘛，啊，我是常常犯罪的，那我真是常常去犯罪了，犯了罪之后就求主赦免了啊。那么这种基督徒变成是用很多的借口去原谅自己的软弱啊，这种基督徒往往是没有喜乐的啊，因为常常片面的强调认罪赦罪啊，最后呢这个教会的就是罪向加罪啊，也越来越多罪。往往呢就是在这种教会里面呢，这个基督徒常常的哭的，每一次聚会都要哭，就是说为自己的罪认罪啊，因为我又犯了罪啊。那么那一次没有哭呢，就好像是不够属灵了啊，没有真正的接近神了啊，一切都是靠羔羊的宝血啊，我这个人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啊。这是第一种自我观呢。第二种自我观呢，第一种就是我是个旧人，第二种呢就是我是个半新半旧的人，一半新一半旧的人。那么这个看法呢，也相当有圣经的根据的吧？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里提到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啊。那么这里说呢，要脱出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是个过程。换句话讲，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不断的要这样做啊。那么既然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不断的要脱去旧人，不断的要穿上新人，就是说这个旧人还没有完全脱去啊，这个新人还没有完全的穿上，就是一半旧一半新的。我们再把这段圣经跟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比较一下呢，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9-10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么这里一方面说你们已经脱去，好像已经做完了啊，穿上新人，但是后面又说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意思说这个新人是渐渐更新的，不是说马上一下子变成新的。那么换句话讲，那个意思呢跟以弗所书那里呢还是是说我们一方面是新人，一方面还是旧人啊。换句话讲，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对付这个罪呀 啊。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开始那里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等等，要致使啊，就是基督徒也要致使啊，这个地上的肢体啊还没有死得透啊，要致使它啊。好了，那么这种自我观呢也就是基督教有一个叫马丁路德就是改从天主教靠行为得救那个信仰改成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德国人叫马丁路德，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啊同时是罪人和义人，就同时你又是罪人也是义人。那么这就是说我们是半新半旧的人了 啊。那么这种看法也有它的好处，它的好处是呢是比较现实说明基督徒的现在的实况基督徒也的确是也会犯罪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把任何人呢说理想化，把他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等等那么在政治上的确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后果呢，假如把这个成为重点，当成重点我这个人是半新半旧的一方面也有些好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常常犯罪假如把这个来当成重点去强调呢也有后果。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这个信徒啊就是常常挣扎而且在这个挣扎当中呢感觉到很苦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就了解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这段圣经大家很熟了就是说我心里面有个律常常和另外一个律在那里交战。第七章二十四节我们只是读二十四节，这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就是他就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好，我们不去研究其他的这经文上面下面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那么就是假如我们用这个观念去看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就变成很苦。你看我这个人一方面是新的，一方面也是旧的，常常在那里挣扎，这个新人旧人常常在那里斗来斗去。我就感觉到很苦保罗也说我真是苦那么假如把这个自我观变成重点呢，一个基督徒的往往就没有得胜常常就是苦乐参半的但是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嘛，但是我们就苦乐参半的圣经讲到基督徒也苦，但是那种苦呢不是这种挣扎的苦，那种苦是因为一个不信主的世界加给我们很多压力，所以我们苦圣经没有提到说我们应该的是常常被自己的罪缠绕而感觉到很苦没有这种信息给我们我自己也见过不少这样的教会我自己以前的教会也可以说就是这样子。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一群的年轻人，那么我们也得不到好的教导，我们的传道人所讲的大概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半是新人一半是旧人那么常常在那里斗争。那么我有的时候我们就一群年轻的基督徒就有这个感觉，哎，这样子那么苦还不如不做基督徒，你看那些非基督徒呢他们反而比我们更快活了，我们就一点喜乐也没有，常常在那里斗争斗来斗去呢都没有得胜没有那种得胜的喜乐还是在那里挣扎。后来我们一群的年轻的基督徒在那里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我们说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喜乐呢有一位弟兄甚至这样说呢，他说基督徒不一定要喜乐的基督徒呢有意义就成了就行了，不是一定要喜乐的当时我还感觉到他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今天我再看呢，我就感觉到没有道理，因为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基督徒是应该有喜乐的就是整体来说我们是应该有喜乐的，不是说我们一点痛苦都没有，但是痛苦不应该是我们的基调，基本的调子，喜乐才是应该是我们基本的调子。那么这种把自己看成半新半旧的人这个观点呢，就往往造成一些苦乐参半的基督徒，说是苦乐参半了，但是其实呢还是苦多个多比乐多得多的啊。好，这是第二种的自我观了。那么我们看看第三种的自我观，就是呢我是一个新人。那我刚才讲了第一个看法，就是我是旧人，第二个看法我是半新半旧的人，第三个看法就是我是新人。那么我刚才讲过，我是旧人有圣经的根据，我是半新半旧的人也有圣经的根据，但是问题是什么才是重点呢按照我看呢，这才是圣经的重点，就是这个新人才是圣经的重点。虽然上面所提的那两种的自我观都有他们的道理，也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并不是圣经所强调的重点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新人才是圣经强调的重点呢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若有人，任何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的重点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新人圣经从来没有说的，我们是用这句话说半新半旧的那么一个人，那么那个怪物，我们就是新人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五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特别还加上第六节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就是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旧人已经死了我现在我呢一个我这个旧人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现在我们呢是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了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已经与他联合，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基督复活了，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那么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状态里面，就是一个复活的状态，那个旧我已经死了，那个新我已经复活了，那就让我们一举一动复合这个新我吧我们再看十五节到十九节，也还是第六章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以前是把自己的肢体献上给罪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不是了，那是从前的事， 第十七节，我们从前虽然是这样子，现在我们从心里已经做了义的奴仆了，做了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了啊，这个很重要啊。圣经强调是这样子的，还有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一定要处理。罗马书第七章呢，很多传道人呢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里面的交战，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那里啊，就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一直读到就是我真是苦啊等等。我在这里不是要详细的解释这段圣经，但是我要指出一点，根据最近的圣经研究发现，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他做了基督徒以后那个经验，在这里不是讲那个，假如是讲这个的话呢啊，那么保罗就不是就不会提这个律法这个问题了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求用这个律法的方法，就是以前的方法，就是律法的方法啊，就是第八章啊，第八章就是第三节那里，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怎么怎么样啊，就说我以前是靠律法的，没有信主以前啊，但是这个律法呢，因为肉体的软弱，就是有所不能行的，这个律法做不到，不能叫我呢不犯罪，我怎么样呢？七章二十五节，谁能救我呢？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就说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经验是他没有信主以前靠律法的那个经验，这是所有现代解经家的结论啊。这段圣经虽然原文是用现代诗，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往往是用现代诗去描写一样过去的事情的。所以你看清楚这段圣经呢，这段圣经是反对用律法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罪的啊，这是保罗以前所用的方法啊。所以这里呢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写照，是一个非基督徒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啊，非基督徒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像犹太人，好像保罗那样子一个非基督徒但是有良知的人他的写照啊。圣经也从来都没有说我们是半新半旧的啊。圣经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人呢在地位上啊是新的，当然我们做了新人之后，这是我们的地位上如此。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呢？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虽然是犯罪，我们虽然还会犯罪，做了基督徒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在地位上啊已经是个新人了。不过我们在行为上还是要不断的更新而已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半新半旧的啊。这个新我呀，新人新我呀，虽然不是完全的啊，这个我们看腓立比书那里啊，这个新人并不是说你是已经完全了啊，因为腓立比书那里讲得很清楚，第三章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二节啊，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我是个新人，但是我不是完全的，我是竭力追求啊，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我们真是个新人，不过这个新人是还没有完全，是向标杆直跑。从这里这个观点来看呢，我们就能够过这个得胜的生活了。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就讲到得胜，那里说谁能叫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刀剑吗？困苦吗？等等。到三十七节那里就说，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但是得胜，还是得胜有余了啊。所以保罗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啊半新半旧的，没有办法啦，永远在那里挣扎啦，一直到死，不是。反而我们要像他那样子把我们看成是一个新的我啊，不再是那个旧我，是这个新的我啊。所以我们也要给自己啊，给我们自己这个新我打一下分数，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完全不行的完全污秽的，不 不是，那个旧人是完全污秽，但是这个新人不是完全污秽的，这个新人是被主更新的，是主所喜爱的。我们看看保罗所讲的一些话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啊，那么第一到十二节我们不完全读了，你看保罗就在第二节说，我们从前怎么怎么样，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你看这个新人呢还可以放开胆量的啊。第三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啊，神验中了我们啊，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啊。那么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爱你们，怎么怎么样，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啊。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怎么怎么样。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你看保罗在这里好像称赞自己，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新人，这是保罗的新我呀，我这个新我呀是可以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是可以传福音的，是可以被主托付的啊。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第十两节啊。第九节呢，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啊，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你看然而我成了何等人，他就给自己打上一些分数，我今天成了不同的人了，是蒙神的恩，这也不是一种自夸，把自己给自己 打一些分数不是自夸，因为这是神的恩 才造成的。腓立比书四章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十三两节啊，四章，对，腓立比十二十三，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啊，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待我都得了秘诀。你看保罗自己说，我懂得怎么样做卑贱也好，怎么样也好啊，但是这也不是自夸。十三节，我靠着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还有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说信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看保罗就对，就说我这样子，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们不能说是他是自夸，他是一种健康的自我观，给自己也打一些分数，然而这不是自夸，这是感谢神，这是靠神的恩典这样子的啊。所以一个人假如把自己看成完全一点用都没有，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自我观，对我们的灵命也没有好处。最有好处的就是第三种，把我在地位上看成是个新人，哪怕是还没有完全的新人，哪怕我犯了罪还是要求主的赦免，但是我们这种自我观呢，才叫我们有目标，向着标杆直跑，有目标，有方向，有喜乐的啊，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我还会犯罪，但是我不让我的罪恶缠绕我，我向主认罪悔改，但是我还是认罪悔改之后，我还是信我还是向着标杆直跑。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再见。
基督的德性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范与理想，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完全的像他。因此我们整个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走向基督那种完美无瑕疵。听了伦理与自我观，想一想，人们做牛做马辛勤劳碌，不过是要得着一些金钱、荣誉、权柄等等。可是，这些都是过往云烟。我们应当努力的是，把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道德品质建立到我们的生命里去。 亲爱的朋友，此时此刻，让我们以最真诚的心向主祷告说：慈爱的天父，愿你祝福我有良好品格，有聪明智慧，自动自发的精神，以及开朗的个性，并满有喜乐，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人。愿你祝福我每天向你支取你伟大的爱去爱人，以致容易与各种人相处。谢谢你的爱，天父。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